鉴宝专家。冯老在博物馆工作多年，任馆长后，为扩充展品资源，丰富馆藏文化，他别出心裁出了个点子，由博物馆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举办有奖征集民间文物藏品活动，每周日晚黄金时段电视台现场直播，由专家为献宝者做藏品鉴定，凡参与者还可参加摇奖，有精美纪念品赠送。征宝信息在电视台播出后，场面非常火爆，来献宝的人络绎不绝。但民间藏品虽然繁多，真正有价值的却寥寥无几，冯老不免有些失望。这天下班时候，来了一位农民模样的人，也说是来献宝的，冯老便把他请进办公室。农民从蛇皮袋里取出一个小布包，解开，里面是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碗口大小，形状奇特，一端是个椭圆形的桶，另一端连着一块小平板，上面刻着精美的纹饰。冯老一见这东西，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为啥？他向来对文物情有独钟，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知道这东西是商周时期的轮轴饰品，存世很少，而且更让他激动的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与这一模一样的一件，若是能够把它们成双配对，定会引起轰动。冯老兴奋地急忙从农民手中接过青铜器，迫不及待地鉴赏起来。农民在一旁问，这玩意儿值钱吗？冯老差点笑出声来，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品怎么到他嘴里竟成了玩意儿？冯老客气地说，值钱不值钱得等专家鉴定后才知道，你大老远赶来先住下吧，明天就是星期天，晚上你就可以去电视台让专家现场鉴定了。农民想了想说，我待会儿还想去街上走走，这东西带来带去的不方便，能不能就放在你们博物馆里？可以呀、啊、冯老巴不得农民把这东西留下呢，自己可以好好欣赏欣赏，所以答应得非常爽快。农民走后，冯老捧着这件青铜器在灯下反复观赏起来。这轮轴饰品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造型和纹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北宋以后就开始有人仿造。冯老用放大镜查看上面的每一个细节，但见纹饰图案线条清晰，对比强烈，断代特征非常明显，充分显示出商代晚期的独特风韵。冯老知道，这类器件如果是赝品，由于不懂得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和原理，很难在铸造拼合的地方不露蛛丝马迹。但此物不仅没有铸造缺陷，反而在细节处理上处处显露出传世精品的典型制作手法。冯老生怕自己看走眼，把青铜器拿在手里反复掂量，又用专门的金属敲击器轻轻敲击，每敲一下便侧耳倾听半晌。当他确定这是真品无疑时，兴奋地当即跑到楼下博物馆的展览大厅，让保安把镇馆之宝取出来，拿到办公室与农民送来的那件轮轴饰品放在一起比较，一样的大小造型，一样的纹饰图案，他高兴地真想连夜把大家叫来一起欣赏。此时已是夜半时分，可冯老舍不得走，他举着金属敲击器，一会儿敲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会儿敲敲农民的藏品。敲着敲着，突然他的脸色变得煞白，身子一歪，差点跌倒在地上。原来就是这么三敲两敲，他听出来当初自己代表博物馆用重金买来的镇馆之宝竟然是赝品。因为真品经历过地下几千年的氧化和腐蚀，铜质发生了矿化，器件表面会略有膨胀，比重下降后敲出来的声音相对有些浑浊。 而尾气敲上去的声音相对就比较清脆。此外，尾气铸造的通柄是气壁稍厚，重量与真品相比会有差异。这些破绽在单独看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此刻身为博物馆馆长的冯老真是心乱如麻，他担心这秘密一旦泄露出去，不断自己声誉大大掉价，博物馆也会遭受巨大损失。怎么办呢？现在要再找到当时那个卖赝品的文物商人简直是不可能了。情急之下，冯老心头一动，我何不趁机把这两件东西调换一下，反正那农民啥也不懂，就是指给他看，他未必能看出其中的名堂。主意一定，冯老便咬咬牙，把农民送来的藏品送去展览大厅，充当镇馆之宝，而把博物馆原先的镇馆之宝留下来，准备第二天让农民送去直播现场。但冯老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平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名气太响，电视台出于博物馆进一步扩大影响考虑，坚持要冯老把博物馆的这件宝贝一起带去现场，所以到第二天的直播晚会上，农民送来的藏品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摆在了显眼的展台上。主持晚会的是一个年轻干练的小姐，她首先按惯例来了一番开场白，然后就把专家和农民都请到台上，请专家对农民的藏品做现场鉴定。可这个专家虽然对青铜器颇有研究，但名声在冯老之下，所以鉴别了之后他不敢下结论，非得让主持小姐把冯老请上台。为了自己和博物馆的利益，冯老只好装模作样的在台上鉴别一番，然后对主持小姐说，很遗憾，这是一件赝品。他一一指出，其实原本是博物馆收藏的那件轮轴饰品造伪的细微痕迹。农民听冯老说的这么肯定，就对主持小姐说，既然是假的，那我就拿回去吧。冯老做下了亏心事，于是不忍，赶快安慰农民说，这虽然是件赝品，但它的伪造能力达到了乱真的程度，而且伪造的年代估计在北宋年间，所以到今天来看，它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那农民是个非常爽快的人，说，既然是假的，就不能让后人去上当，我还是拿回去的好。主持小姐见农民有这么高的觉悟，立刻接过他的话头说，其实藏品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积极参与。我代表珍宝节目组向这位农民大叔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叔来摇奖。谁知农民却不好意思的连连摆手说，这个奖我不能要，不能要。为什么？主持小姐非常惊讶。农民说，我本来是想把这玩意儿献给国家的，没想到是假的，咋能参加抽奖？主持小姐追问道，那如果是真品，您也不要奖吗？农民憨厚地笑了，那当然了，我就拿这笔奖金回去盖个养鸡场，哈哈哈哈。他一边说，一边就从展台上拿起那件刚才被专家鉴定过又被冯老讲解过的轮轴饰品，转身要走。可刚要走，他嘴里咦了一声，不对呀。他疑惑地把手里的饰品放下，又拿起旁边一件。冯老一看急了，一把拉住他说，错了错了，你拿错了。农民说，没错没错，这东西啊，我和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哪会认错，不信你掂掂，两个分量不一样。台下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场一片哗然。主持小姐灵机一动问农民，您说这件饰品是您拿来的，您有证据吗？农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挠着头皮想了想，问主持小姐，我家的鸡能认，这算不算证据？什么？主持小姐一听，饶有兴趣地问，你家的鸡能食饱？农民说，这算什么能耐，这玩意儿你们把它当宝， 可在我家里。谁知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主持小姐打断了。主持小姐觉得这是扩大直播影响的好机会，立刻请示在场领导，然后当众宣布：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争宝活动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归属难辨的情况下，节目组决定明天上午10点整，争宝节目继续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直播暂时告一段落，两件青铜器轮轴饰品都由电视台专人保管，第二天再见分晓。这一晚，冯老一夜都合不上眼，直觉已经让他开始后悔自己做下的糊涂事。再说第二天上午10点整，电视屏幕上争宝节目的现场直播已经从电视台移到了农家院里。主持小姐一脸兴奋和好奇，手持话筒面对电视观众说：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争宝节目组已经来到了昨晚在直播现场献宝的农民大叔家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两件轮轴饰品现在都放在了大叔家院子里的阶梯上。现在我们就请大叔家里的鸡来作证，到底哪一件是大叔送来的。主持小姐话音刚落，就见电视屏幕上一群先蹦活跳的鸡争先恐后地从鸡舍里飞出来。那农民用小木棍先在一件轮轴饰品上敲，清脆悦耳的声音好听极了，可那些鸡三三两两地伸了伸头，然后就像没听见似的，没有一点反应，在院子里走开了8字步。农民不动声色，拿起另一件轮轴饰品敲了起来，噗噗噗，声音更响起。那些走8字步的鸡儿们突然就像接到什么命令一样，飞也似的扑到鸡蛋盆里啄起食来。结论不言自明。不过主持小姐还是想征求一下冯老的意见，可是找遍整个现场，哪里还有冯老的影子？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